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高崇文，字崇文。他的祖先从渤海迁到幽州，七代没有分家居住。开元年间两次表彰他们的乡里。高崇文生性质朴稳重，话不多，年轻时在平卢军服役。贞元年间跟随韩全义镇守长武城，治理军队很有名声。多次升官，做到金吾将军。吐蕃三万兵马侵犯宁州，高崇文率领三千士兵前去救援，在佛堂原交战，大败吐蕃军，被封为渤海郡王。韩全义入朝，留下高崇文掌管行营节度后务，升任长武城都知兵马使。刘辟反叛，宰相杜黄常推荐高崇文的才能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左神策行营节度使，让他统领左右神策、临游奉天等地的驻军讨伐刘辟。当时显赫有功的老将，每个人都自认为应当被选中，等到诏书发出都非常惊讶。起初高崇文选兵五千人，常常像敌人要来一样戒备。到这时候，卯时接到命令，辰时就已经出兵，兵器精良，装备完整，没有一件不齐备。经过新元时，士兵有折断旅店筷子叉子的，立刻斩首示众。于是向西从阆中出发，击退剑门的守军，解除了梓潼的围困，贼将行子退守梓州。皇帝下诏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使。起初刘辟攻陷东川，抓住了节度使李康，但没有杀他。到这时，刘辟把李康归还来，请求宽恕。高崇文列举李康失守的罪行，将他斩首。鹿头山南距成都150里，扼守两川的要道，刘辟在此筑城，旁边连接八座营垒，以抵御东面的官军。高崇文起初在城下击败贼兵20000人，正逢下雨，没能攻克。第二天在万圣堆交战，万圣堆正对鹿头山的左侧，派骁将高霞玉击鼓激励士兵，士兵攀援而上，箭矢如雨，招募敢死队夺取了万圣堆，杀光了守卫的士兵，焚烧了他们的栅栏。从高处俯瞰鹿头城，城里的人可以一个个数清。总共八次交战都取得胜利，贼军军心开始动摇。大将阿爹光炎与高崇文约定日期，结果迟到了，害怕被治罪，请求深入敌境立功赎罪。于是驻军在鹿头山西边截断了贼军的粮道，贼军大为震惊。贼将李文岳率3000士兵归降，裘良辅率领鹿头城20000士兵投降，抓住了刘辟的儿子刘方书、女婿苏强，于是直逼成都。其余的贼兵都反绑双手表示投降，刘辟逃跑，被追上抓住，关进囚车送往京城。进入成都时，军队驻扎在大街，集市没有改变，珍宝货物堆积如山，没有丝毫侵犯。行子已经投降后又升二星，在军中斩首，士大夫中被迫受辱的人到军门请求保全性命，高崇文为他们逐条上奏，得以保全性命。升任检校司空、西川节度副大使，封南平郡王，时封300户，在鹿头山刻石记功。高崇文不通文墨，厌恶暗读文书和咨询决断，认为太繁琐，而且属地富饶，没有事情可做，请求到边境效力。于是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兵宁庆节度使，担任京西诸军都统。高崇文依仗功劳而奢侈，把属地府库中各种精巧的工匠都带走了，又不了解朝廷礼仪，害怕朝见，皇帝下诏允许他顺路去驻地。在滨州3年，军事戒备整修完备，去世时64岁，追赠司徒，谥号威武。会昌6年，下诏在宪宗庙中配享。儿子高承简年轻时在中武军服役，后来改属神策军，因高崇文平定西蜀的功劳，被任命为嘉王副。裴度征讨蔡州时，上奏任命他为牙将。蔡州平定后，下诏分上蔡、郾城、遂平、西平4县设置殷州，任命高承简为刺史，治所在郾城，开始开垦屯田，修建堤坝，沿阴水绵延200里，不再有水灾，都变成了肥沃的田地。此前贼人修筑武功来夸耀战功，高承简铲平了土丘，拿出家财来安葬死者，修缮儒学宫，准备祖斗等礼器，按时举行礼仪，野外有桥石，百姓得以食用，将立立石碑歌颂他的功劳。升任行州刺史，观察府催收赋税尤其急迫， 高城简替几百户下等户交纳租税，升任宋州刺史。恰逢宣武将李切反叛，派使者到宋州索要财物，高城简把使者囚禁起来，前后几次派来的使者都关进监狱，一天之内一起在军门斩首，威震不中。李切率全部兵力进攻宋州，宋州有三座城，南城陷落，高城简坚守北面两座城，多次与贼军交战。恰逢徐州援兵赶到，李切被李治抓住，军队于是溃散。高城简被任命为沿海一密节度使，升任义城军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入朝担任右京无畏大将军，又任兵宁节度使。此前敌人多在深秋侵犯边境，高城简请求驻军宁州来遏制他们的侵扰，因患病回朝，在路上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敬。高崇文的孙子高骈自己有船，一慎字寡悔，兖州人，精通春秋、战国策、天官、五行等书，因擅长射箭担任折冲都尉。母亲去世，想要合葬，却不知道父亲的坟墓，日夜哭泣，梦中好像有人引导，随后发觉旧时的标记可以辨认，于是得以安葬。江西路四公讨伐哥舒晃，任命一慎为先锋，快速作战击败贼军，斩首3000级，攻下韶州。再把江口作战，水流湍急，于是制作木筏，上面堆放柴草，乘风放火，贼军被烧死淹死不计其数，与众将追击，并在甘溪斩杀了哥舒晃，被任命为连州长史，代理团练副使，三次升迁，任江州别驾。讨伐梁崇义时，一慎率领江西牙兵归属李希烈，李希烈任命他为汉南北兵马使，一慎没有接受，独自率领所部在满水击败梁崇义，俘获30000俘虏。湘汉平定，功劳很多。李希烈爱惜他的才能，多次赠送财物，想笼络住他，最终一慎用计脱身。第二年，李希烈果然反叛。四曹王李高到中陵，见到一慎，认为他英勇，提拔为大将。李希烈害怕一慎被李高任用，赠给他7副铠甲，伪造一慎的书信，施行反间计。皇帝派使者到军中要斩杀一慎，李高上表陈述他被诬陷，没有答复。贼军沿江攻占地盘，李高交给一慎军队，慰劳后派他出战，与贼军大战，击败贼军，收复黄梅，驻扎长平，杀死贼将，斩首1000多，攻克蔡山，尤其出力，于是攻下齐州，立即被任命为刺史，封南充郡王。天子在凉州，包吉转运东南的财物粮食停在齐口，贼派骁将杜少成率10000士兵截断长江航道，不能西进。一慎挑选了7000士兵，设置3座营垒，互相呼应，偃旗息鼓等待。杜少成分兵包围他们，还没有合围，一慎从中间营垒击鼓，各营都出动奋击，贼军混乱，杜少成逃走，斩杀偏将许少华，把他的尸体堆成金棺，漕运没有停滞困难。晋军围攻安州，李希烈外甥刘介需率8000士兵来援救，一慎在阴山迎击，活捉了他，在城下示众，安州城门打开投降。因公担任安州刺史，时封100户，改任随州刺史。在丽乡作战，斩首5000级，劝说李惠登投降，随即推荐李惠登为刺史，任命一慎为安黄州节度使。吴少成反叛，皇帝下诏一慎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，同时统领荆南、湖南、江西的军队，独当一面，在三州港与贼军相遇，在益阳扎营，在深州交战，斩首数千，加检校刑部尚书。贞元末年，下诏安黄二州设置奉义军，随即担任奉义节度使。宪宗即位，一慎把军队交给儿子伊佑，自己入朝，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改任京无畏大将军。他用3000万钱贿赂宦官，请求担任河中节度使，事情败露，皇帝没收了他1/2的赃款，贬为右卫将军。第二年，念及旧日功劳，又任命为检校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。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壮庙。潜伏年间，盗贼挖了他的墓，赐绢200匹，重新安葬。朱忠亮，字仁甫，汴州郡夷人，考明经科没有考中，前去侍奉昭义节度使薛嵩担任皮匠，驻守浦润，开垦田地储备粮食， 因公升任太子宾客。朱子叛乱时，他率领部下40名骑兵赶到奉天，封东阳郡王，成为定难功臣。护驾到凉州，被贼兵截获，关押在长安监狱。贼乱平定后，李胜释放了他，上奏让他隶属本军，多次升迁任定平军使。宪宗即位，加御史大夫。荆州将领杨琦密谋抗命作乱，刚召集各位校尉商议事情，房屋倒塌，杨琦被压死，于是任命朱忠亮为泾原四镇节度使。他本名世民，到这时赐给现在的名字。核实军籍，查出3000名挂名的人，每年没收虚报冒领的10万名钱。署吏报告年老不能作战的士兵可以裁撤。他回答说，古代对老马都不抛弃，何况战士呢？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动奋发的。金地风俗向来多有卖子女的，朱忠亮用钱财赎买，前后有数百人。修筑潘元城有功劳，改封丹阳。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灵。刘昌义，字光厚，太原阳曲人。小时候稳重迟钝，不爱嬉戏，常常若有所思。等到成年，用计策游说边将不被采纳，离开后进入蜀地。杨惠林叛乱，刘昌义去游说他。杨惠林听从命令，被任命为泸州刺史，安排刘昌义担任州佐。杨惠林死后，他客居和硕一带。当时曲桓正在攻打蒲州，上表推荐刘昌义为判官。刘昌义替曲桓写信给李纳，恳切小谕大义，曲桓把他的文稿上奏，德宗认为他不同寻常。曲桓统领陈许军，刘昌义又随府迁移，多次升迁任营田副使。曲桓去世，上官税掌管后务，吴少成率兵逼近城下，上官税想要逃走，刘昌义阻止说，接受诏命而守城，死于职守是应该的，况且兵马精锐，士气饱满，足以抵挡贼军，如果坚守壁垒不出战7天，贼军气势必然衰落，我们用完整的力量制服他们是可以的。上官税答应了。贼军攻打城墙，城墙被破坏，来不及修复。刘昌义秘密制造飞棚和连栅，随即招募1000名突击士兵，凿开城墙出去，击退了贼军。等回来时，栅栏已经立好，守城于是安定。兵马使安国宁密谋响应贼军，刘昌义用计将他斩首，召集他的部下1000人宴饮，每人赏2匹肩，然后在路上埋伏士兵，命令拿着肩的人杀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。贼军听说后解围而去。因公升任上官税为陈许节度使，刘昌义为陈州刺史。韩全义在阴水战败，率领军队逃往陈州，请求进城防守。刘昌义登上城墙拱手说，天子命令你讨伐蔡州，为什么到陈州来？况且贼军不敢到我的城下，你就在城外，不必担心。第二天带着10多名骑兵，拿着牛酒到韩全义军营慰劳军队。韩全义没有料到，跪拜迎接，感叹佩服，改任陈许行军司马。上官税去世，军中推举刘昌义，有诏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尚书、代理节度使，命令境内官吏不得侵犯蔡州人，吴少成的官吏有来侵犯的，抓住捆绑送回去，让他们自己治理。吴少成为自己的军队感到羞愧，也禁止境内暴虐的人，封彭城郡公。元和八年，大水冲毁房屋，淹没居民，刘昌义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被召回京城。起初宪宗厌恶刘昌义自立，想召见他，但又担心生变，宰相李吉甫说，陛下趁着人心愁苦时可以召见他，于是用韩高代替他。刘昌义到长乐驿，知道了皇帝的意思，于是称患风眩病卧在家里，年终去世，追赠潞州大都督，谥号威。范西朝，字志军，河中余乡人，起初在兵宁军中担任别将，侍奉节度使韩由归。德宗在奉天时，因战守功劳，多次升任兼御史中丞。他治军严整刚毅，韩由归害怕他的才能，想找机会杀他。范西朝害怕，逃往凤翔。皇帝听说后，召他安置在左神策军。贞元四年，因韩由归政务没有成绩，派范西朝代替他。范西朝说，当初被逼迫而来，最终代替他的职位，这不是防止觊觎、安定反侧之人的办法，坚决退让给左金吾卫将军张献甫。 军中士卒害怕张献甫严厉，用武力胁迫监军使向皇帝请求，一定要范西朝才罢休。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宁州刺史、兵宁节度副使，让他辅佐张献甫。不久升任镇武节度使。辖境内有党项，视为杂居，残暴掠夺，放纵横行，每天夜里做坏事，称为瓜城门。范西朝在要害之处设置屯堡，巡逻警戒严密，边境百姓因此安宁。即使是小的偷窃也杀无赦，鲁人害怕屈服，互相说这一定是张光胜改名字来了。边州每次长帅到任，必定进献骆驼骏马，即使是非常廉洁的人也接受，用来结交欢心。范西朝一概不接受。持续14年，鲁人保卫边塞不敢横行。起初单于城不种树，范西朝下令种植柳树，几年后成林。贞元末年请求朝见，当时各镇不应是自行述职的，只有范西朝而已。皇帝高兴，任命他为右京无畏大将军。王叔文掌权，认为他容易控制，任用他为右神策统军，充任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，驻守奉天，以韩泰为副手，想因此让韩泰代替他，恰巧没能掌握神策军而作罢。宪宗即位，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又担任右京无畏大将军。不久任检校司空，出任朔方灵岩节度使，升任河东节度使，率军讨伐王承宗，在木刀沟击败王承宗，但年老有病，不能建立大功。回朝后改任左龙武统军，以太子太保退休。去世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忠武，后改谥宣武。范西朝被称为当世良将，有人将他比作赵充国。在朔方时招纳突厥别部沙陀1000丈一万多人，后来用沙陀作战的，所到之处都有战功。王鄂，字昆吾，自称太原人，起初在湖南团练府担任皮将。杨炎路过潭州，与他交谈，认为他才能出众。四曹王李高任团练使，让王鄂诱降武刚叛将王国良，因功升任邵州刺史。高在江西担任节度使时，李希烈向南侵犯，高拨给鄂3000士兵，让他驻扎在浔阳，而高率领全军逼近九江，袭击齐州，于是率众渡江。高上表推荐鄂担任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都虞后。鄂为人小心谨慎，善于刺探军中的真实情况，事情无论大小高都知晓，因此对他推心置腹，即使家人闲居时也让他参与。高攻打安州，派伊慎率重兵包围，同时派遣鄂进入城中约定投降，让他杀掉不服从的人。第二天城门打开，伊慎认为贼军投降是自己的功劳，对鄂不依不饶，便称病回避他。高担任荆南节度使时，打算任命鄂为府中少尹，但上级官员鄙弃鄂的为人，于是又征调他担任都虞后。跟随高前往京城朝见，高上奏说鄂的文采虽然不足，但其他方面可以适用，德宗提拔他为鸿胪少卿。在此之前，天宝末年，西域朝贡的酋长以及安西北庭的效力每年汇集京城的多达数千人，陇右失陷后他们无法返回，都依赖鸿胪寺里兵院供养，每月花费40000，持续40年，他们购置田产养育子孙，如同普通百姓。到这时全部登记明王以下大约4000人，牲畜马匹2000，上奏请求停止供给。宰相李弼将他们全部归属左右神策军，任命酋长为牙将，每年节省50000。皇帝赞赏他的公正，提拔他为荣管经略使。总共8年，西洞地区得以安定，升任岭南节度使。广州人与蛮族杂居，土地赋税微薄，很多人从市场上谋取利益，鄂对商铺征收租金，专卖所得与正常赋税相当，以此作为按时进献，多余的悉数归自己。各国商船到达，他全部占有其税收，于是财务积蓄不计其数，每天有10多艘船装载着犀角、象牙、珍珠、珠串，与商人混杂出境。几年后，京城权贵之家没有不因鄂的财物而富裕的，他被召入朝廷担任刑部尚书。淮南节度使杜佑多次请求派人替代自己，于是以鄂为检校兵部尚书，担任杜佑的副手。鄂尽心侍奉杜佑以取悦他，就座时必定前往司马官厅处理政事，没过几天就替代了杜佑。 过了很久，入朝担任尚书左仆射，又检校司徒，担任河中节度使，晋升兼任太子太傅，调任河东。河东自从范希朝讨伐藩镇无果，兵力只有3万，骑兵600，府库消耗殆尽。
能够补充完善，节约开支，不久兵力达到5万，骑兵5000，财务丰裕。
恰逢回鹘连同摩尼师入朝，恶想显示威武来震慑他们，于是全军列阵迎接，在朝廷前列开50里，旗帜光鲜，戈甲铠胄，犀利密集。回鹘人恐惧，不敢抬头看，安然接受他们的礼节。皇帝听说后赞赏他，立即任命他为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自认为财务众多，且害怕遭受诽谤，进献2000万钱。
李将上奏说，虽然有功劳，但众望不归附，恐怕天下人议论以为宰相可以用钱买到。皇帝说，鄂在太原残破之后成就了雄富的治理局面，官爵是用来对待功劳的，如果不考虑功劳，用什么来劝勉？王波进献数万万，也可以因此拜为平章政事吗？
没有听从，
去世后追赠太尉，谥号为尉。起初依附太原王弘作为侄子，凭借婚姻门第自高身份。王弘的子弟也依靠获得很多官职。他又经常读春秋，自称儒者，世人颇为嘲笑他。他善于运用权术驾驭下属，在淮南时曾经得到一封匿名信，塞进靴子里，不久取出其他信烧掉，人们相信那些信是匿名的，后来因小罪连同所告发的事情彻底追究验证，当众显示如同神明。他性格吝啬，有所工程建造，即使琐碎细物也不遗漏。官署的帘子坏了，吏员将要更换，取下坏帘子交给船方用来缝补，每次宴请就记录剩余物品，卖掉来获利，所以鄂家的钱财遍布天下。他的儿子李继历任鸿胪少卿，在藩镇时，李继常留在京城观察形势高低轻重来进献财物，曾经请求登记方区来扩展宅地，建造加强洞穴，将金钱装满其中。去世后，奴仆告发李继更改遗言，没收了进献的财物。裴度为他辩解，于是判处杀死奴仆。长庆2年，任用李继为德州刺史，他带走了全部金银财宝和侍妾。节度使李全略贪图他的财物，趁军乱杀死李继，收纳他的女儿为侍妾。开成年间，沧州节度使刘约上奏说，李继的儿子李叔泰出生5岁，正值李全略作乱，被郡人藏匿抚养，得以不死，将李叔泰送到京城。文宗怜悯他，下诏授予九品官，让他供奉鄂的祭祀。孟元阳史书遗失了他的籍贯，他从陈许军中起家，以严整著称。曲桓担任节度使时，他已经是太将，被派去负责西华屯田。剩下时，他穿着草鞋站在路上，休息时才回到住处，所以田地每年丰收，军粮常充足。曲桓去世后，吴少成来侵犯，元阳环城坚守，包围很紧急，但始终不能逼近城墙。韩全义在五楼战败，列将大多私自离去，只有元阳与神策将苏元策、宣州将王干率领所部屯驻阴水，击败贼军2000人。皇帝下诏拜他为陈州刺史。宪宗即位，升任河阳节度使。5年，卢从史失败，元阳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调任昭义军节度使。入朝任右御林统军，封赵国公，改任右京吴大将军，再次任统军。去世后追赠扬州大都督。王七耀是蒲州蒲阳人。安禄山反叛时，尚恒聚集义兵讨伐贼军，任命他为牙将，巡视兖州、运州各县，攻下后升任牙前总管。贼将邢超然守卫曹州，站在城上指点观望，七耀说他可以拿下，一箭射死了他，于是攻下曹州，多次被授予世金无畏将军。元朝在浙东作乱，御史中丞元散讨伐他，上表推荐七耀为偏将，与贼军交战，每天10多次遭遇，活捉了元朝，收复16个州县，被授任常州别驾，这西都之兵马使。当时江边地区不安定，皇帝下诏派内常侍马日兴率领汴华军5000人镇守。宦官横行暴虐，贼萧廷兰乘众人怨恨驱逐马日兴，劫持了他的军队。七耀正在近郊巡游，
贼军胁迫他加入，一起围攻苏州。七曜城贼军懈怠，挺身登上城墙，率领城中军队出战，贼军大败，升任士金吴大将军。李林耀在汴州反叛，浙西观察使李涵派七曜率领4000军队作为河南的犄角之势，立有战功。李希烈攻陷汴州后，乘胜向东攻略，驻扎在宁陵，将要袭击宋州。浙西节度使韩晃派七曜率领3000强弩守渡水，趁夜进入宁陵，李希烈不知道。早晨箭矢集中射到帐前，李希烈惊呼，江淮弩士进来了，于是不敢东进。贞元初年，他被任命为左龙武大将军，出京任夫方节度使。19年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为成。七曜性情谨慎厚道，善于骑射。起初带兵时，进入敌境遇到游击包围，他就规划摆布范围，立标志射箭，每次射中靶心，敌人互相看着害怕退去。他的儿子王茂元少年时好学，德宗时尚书自荐，被提拔为侍校书郎，改任太子赞善大夫。吕元英留守东都，任命他为防御判官。资清留底的士兵图谋作乱，元英率兵包围他们，士兵没有敢先上的，茂元抓了一个人斩首，众人于是前进，贼军于是出逃。多次升迁至岭南节度使，蛮族安定下来，家中积蓄财物，结交煽动权贵。郑注掌权时，他升任金元节度使。郑注失败后，他全部拿出家财馈赠两军，得以不被杀，封为濮阳郡侯，被召入任将作监，兼任陈许节度使，又调任河阳。讨伐刘枕时，李德裕认为茂元兵力少，皇帝下诏命王载率领陈许合并义城兵援助他，将河阴贮存的兵器、内库的铠甲、弓箭、陌刀赐给他。恰逢他生病，让王载兼任河阳行营攻讨使。去世后追赠司徒，谥号为威。刘昌字公明，是汴州开封人，善于骑射。天宝末年，跟随河南防御使张介然讨伐安禄山，被授予益州遂城府左果驿。使朝议的军队围攻宋州，城中粮食吃尽，将要投降。刘昌劝说刺史李岑道，李光弼在河阳江淮兵力充足，一定会来援救，现在仓库中还有不少酒曲，如果碾碎作为食物，可以支撑20天，到那时援兵就到了。李岑听从了他。刘昌于是穿上铠甲登上城墙，用忠义晓谕贼军，贼军害怕不敢攻城。不久李光弼的援兵到达，贼军趁夜溃逃。李光弼听说他的谋略，将他召入军中，准备任用他。恰逢李光弼去世，他返回担任宋州衙门将。李林耀凭借汴州反叛，刺史李僧会想要响应他，刘昌请求见面，陈述逆顺的厉害，并且流泪。李僧会醒悟，立即飞驰上奏，请求亲自率军讨伐贼军。所以李林耀失去援助，不能得逞。汴州平定后，李忠臣记恨李僧会，进攻并杀了他，刘昌逃走。刘玄佐担任宣武节度使时，提拔刘昌为左厢兵马使。李纳反叛，刘昌率领偏师收复考城，充任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后。刘玄佐进攻蒲州，让刘昌代理刺史。李希烈攻取汴州，刘玄佐的别将高义率领精兵守卫襄邑，城陷落后，高义投水而死，江淮地区大为震动。刘昌率领3000士兵守卫宁陵，李希烈50000军队进攻他，刘昌挖掘壕沟来阻止地道，相持共40多天，贼军多次失败，于是解围离去。转而进攻陈州，刘昌跟随刘玄佐用这西兵30000人救援。西距陈州50里，刘昌逼近贼军，大战击败他们，活捉贼将翟耀，李希烈逃回蔡州。刘昌被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累计10封200户。贞元3年入朝，皇帝下诏命他率领宣武兵8000向北出5原。士兵有逗留耽误事情的，他斩了300人，然后出发，全军惊惧。不久被任命为京西行营节度使。一年多后改任4镇北庭行营兼京元节度使。贞元7年修筑平凉城，开拓土地200里，扼守谭征峡。又向西修筑保定城，捍卫青石岭，总共7城2堡，10天就完工。 因功检校尚书右仆射，累计封为南川郡王。贞元十四年，归化堡发生军乱，驱逐大将张国成，皇帝下诏命刘昌处置。刘昌进入堡垒，诛杀数百人，再次让张国成统帅。刘昌在边境共十五年，亲自率领士兵开垦田地。三年后，军队有富余的粮食，兵器装备锐利新式，边境安宁。后来染病，皇帝下诏命他回京城，还没出发就去世了，享年65岁，追赠司空。当初修筑平凉城时，正值结盟之后，将士的骸骨没有掩埋，刘昌开始下令埋葬他们。夜晚梦见似乎有人来向他叩谢，刘昌详细上报了此事。德宗下诏表示哀痛，拿出数百套衣服、官服准备祭祀用品，用棺材收殓，分建两座大墓，大将的称为金翼冢，士兵的称为怀中冢，葬在浅水园。下诏命翰林学士撰写铭文标记地点。刘昌盛大帝陈列兵卫，备办祭祀，率领众将穿素服灵祭，边境士兵无不感动哭泣。他的儿子刘世京娶了云安公主，被拜为驸马都尉，多次升迁至少卿，家中积蓄财物，在内结交权贵近臣，善于弹胡琴，所以得到贵人的宠幸。后来升任太仆卿，给侍中韦弘景等人封还制书，认为世京结交尽兴，不应担任九卿之职。宪宗说刘昌对边境有功，世京又娶了公主，担任少卿已有十多年，制书应该下达。韦弘景等人才奉诏。赞语说唐代杜牧称宁陵之围解除后，刘玄佐召见刘昌问道，宁已孤城，用意当时，为何能够坚守？刘昌哭着说，起初我下令守城时，回头看的人斩首，我孤生张俊守卫西北，从未回头看，我把他抓下来斩了。士兵都有必死之心，所以能够坚守。于是伏地流泪，刘玄佐也哭着说，国家将会让您富贵。使臣认为不是这样，况且统兵登城与贼军对抗，所依靠的是赏罚，现在无罪而斩杀自己的外甥，士兵之心将会离散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这恐怕是好事的人附会来增加他的美名，不是刘昌的本意。杜牧认为张巡、徐远失陷睢阳，他们的名声流传，刘昌保全宁陵而事迹不能显露于世，难道是杜牧没有考虑到吗？赵昌，字弘作，是天水人，起初担任昭义李成昭节度使府的属官，多次升迁至黔州刺史。安南酋长杜英汉反叛，都护高正平因此忧愤而死，朝廷任命赵昌为安南都护，彝族部落归顺教化，没有人敢桀骜不驯。任职十年，因脚病请求回朝，朝廷用兵部郎中裴泰代替他，他入朝任国子祭酒。不久周将驱逐裴泰，德宗召见赵昌询问情况，当时他年过七十，对答精明，皇帝觉得他奇异，再次任命他为安南都护。诏书到达，人们互相庆贺，叛军立即平定。宪宗刚即位，赵昌检校户部尚书，升任岭南节度使。他招降安抚边远荒僻地区，因功劳调任荆南节度使，被召入朝廷，再次升任工部尚书兼大理卿，出京任化州刺史。在麟德殿应对时，他屈步拜跪，强壮敏捷，皇帝询问他保养身体的方法，升任太子少保，去世时85岁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谥号为成。李景略是幽州良乡人，父亲李成岳任潭州刺史、密云军使。景略凭借恩荫补任幽州府公曹参军。大历末年，客居河中，闭门读书。李怀光担任朔方节度使时，任命李景略为巡官。五原将领张光杀了自己的妻子，用钱财贿赂官府来脱罪，前后官员都没能判决，李景略核实情况后依法处死了张光。不久有一个像女子一样的厉鬼到公堂上致谢，就像张光妻子的模样。李景略升任大理司职。李怀光驻扎在咸阳，准备袭击东魏桥，召集幕府商议。李景略说杀掉诸子，让军队撤回各道，骑马前往皇帝行在，这是转祸为福的办法。李怀光不听从。李景略走出军门后痛哭道，难道想到这支军队竟然陷入不义吗？于是逃回。灵武节度使杜希全上表请求 将李景略安置在自己府中，多次升迁后任侍御史、丰州刺史。丰州处于回纥往来的通道，前任刺史软弱，每次回纥使者到来都与他们行对等之礼。当时梅禄将军入朝，李景略想要挫败他的傲气，于是在郊外慰劳时先派人告诉他说，可汗刚刚去世，准备向使者致哀，于是坐在高坡上等候。梅禄俯身向前哭泣，李景略就安抚他说，可汗去世了，帮助你表达哀思。于是回纥使者的气势沮丧，不敢对抗，以父辈的称呼来称呼李景略。从此回纥使者到来时都在亭中行拜礼，李景略的威名远扬。杜希全忌惮他，诬告上奏，将他贬为元州司马。杜希全死后，李景略升任左羽林将军，在延英殿回答德宗的问题，奏对从容，有大臣的风度。适逢河东节度使李硕患病，朝廷任命李景略为太原少尹、行军司马。当时方振权力很重，所以很少有从方振召还朝廷的，只有方振长官去世时才由司马代替。自从李硕生病，人心就已经归向李景略了。恰逢梅禄再次入朝，李硕举行盛大宴会，回纥人争抢座位，李硕不敢制止，李景略呵斥他们，梅禄听出他的声音，吃惊的行礼说，不是李丰州吗？于是归坐。将吏们互相看着，都感到敬畏，李硕更加不满，贿赂中尉窦文昶，谋划诋毁排挤他。一年多后，边塞传言回纥将要南侵，窦文昶正侍奉在皇帝身边，就说丰州应当得到良将，并且推荐李景略，于是皇帝任命他为丰州刺史，天德军西受降成都防御使。边塞穷苦寒冷，土地盐碱，边民劳苦憔悴。李景略到任后，节约开支，约束自己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开凿了咸阴、永清两条水渠，灌溉田地数百顷，储备的粮食和器械都完备，军威严整，声威雄震北方边疆，回纥畏惧他。他在军中去世，享年55岁。天下人都惋惜李景略的才能没有完全施展。追赠工部尚书，任迪简是京兆万年人，考中进士。天德军的李景略上表让他担任军府左吏。李景略曾经宴请客人，而斟酒的人误把肉酱端上，李景略执法严酷，任迪简不忍心这人被处死，就自己把肉酱喝掉，慢慢用其他借口请求更换，回去后吐血，但没有声张。军中将士喜欢他的人后，李景略去世后，全军请求让他担任主帅，监军使扣押任迪简，不听从，众人大声呼喊，破门把他救出来。德宗派使者查验事变，详细得知了事情原委，于是任命任迪简为丰州刺史、天德军使，从殿中侍御史受任监大夫、散骑常侍，入朝任太常少卿、太子左庶子。张茂昭献出议定二州归顺朝廷，朝廷提拔任迪简为行军司马去接替他。大将杨伯玉占据牙城不接纳，众人杀了他。别将张左元又叛乱，任迪简将其斩首示众，于是入城以检校工部尚书的身份担任节度使。承继张茂昭奢侈放纵之后，公司财务都被消耗殆尽，想要犒劳士兵没有东西可给，以至于和下属一起吃粗粮，自己住在军门内。过了一个月，军中将士被他的公正所感动，请求他安心住在内室，任迪简才答应。过了三年，上下府库充实，因病入朝，受任工部侍郎，不能上朝，改任太子宾客。去世后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为襄。张万福是魏州元城人，三代人都研习明经，只做到县令、州左。张万福认为儒学不能显达，于是学习骑射，跟随王胡思以别校的身份征讨辽东，立有战功。李环讨伐刘展，任命他为部将，斩首万级，多次代理寿州刺史、书卢寿都团练使。周礼送往都城交纳的租税，行到颍州时被盗贼劫夺。张万福率领清兵跟踪袭击，贼军仓促间不能应战，全部被擒获，所丢失的物资全部夺回，连同先前被掠夺的百姓妻女、财物牲畜数以万计，都归还给他们的家人，不能自己回家的，提供船只车辆送走。正式任命为刺史兼淮南节度副使。而节度使崔元忌恨他， 被免去刺史职务，改任鸿胪卿，派他率领1000人镇守寿州，他不以此为恨。当时徐镐以平卢行军司马的身份率3000士兵驻扎濠州，暗中窥伺淮南。崔元让张万福代理濠州刺史。徐镐听说后立即移防到当涂。贼人陈庄攻陷舒州，崔元又让他代理舒州刺史，督捕淮南盗贼，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党羽。大历3年被召见。戴宗说，想要认识你的面庞，而且将要拿徐镐的事托付给你。张万福辞谢，于是上前说，陛下因为一个徐镐召见臣，如果河北诸将背叛，又想托付给何人？皇帝笑着说，暂且替我解决徐镐的事，以后会重用你。于是任命他为河州刺史兼行营防御使，在淮南督捕盗贼。张万福到州后，徐镐畏惧，移军驻扎上元，经过楚州时大肆劫掠，节度使韦元甫派张万福追击征讨。还没到达，徐镐被他的部将康自劝驱逐，康自劝沿着淮水向东抢掠，张万福兼程追赶并杀了他，逃脱的只有1/10，全部把所抢掠的财物归还给百姓。韦元甫准备厚赏士兵，张万福说，关键们坐享衣食，无所事事，现在不过稍微劳烦一下，不值得重赏，请用1/3。皇帝下诏褒奖赞美，赐给成套衣物，宫锦10双。很久之后，朝廷下诏让他率领本镇兵1500人到京西防秋。张万福前往扬州交还所统领的军队。适逢韦元甫去世，诸将希望张万福担任主帅，监军使邀请他，他回答说，我不是侥幸之人，不要这样对待我。于是离去，以利州刺史的身份镇守咸阳，并留在宫中担任宿卫。李正吉反叛，在永桥屯兵，江淮的漕船累积1000余艘，不敢驶过倭寇。德宗于是任命张万福为濠州刺史，召见他说，先帝改你的名字为正，是用来褒奖你的。朕说江淮的草木也知道你的威名，如果按照改后的名字，恐怕贼人不晓得是你。于是恢复原来的名字。张万福于是急速赶到倭寇，在岸边勒马，全部调发漕船首尾相连的前进，贼兵在岸边看着却不敢行动。改任泗州刺史。魏州发生饥荒，父子互相买卖，张万福说，魏州是我的家乡，怎能忍心看到他们困苦，命令兄长的儿子用100辆车装米去救济，赎回被卖的人，并给资助送他们回去。被杜亚记恨，召入朝廷任右金吾将军。等到朝见时，皇帝吃惊地说，杜亚竟然说你老糊涂，为什么？下诏在凌烟阁画上他的图像，多次赏赐，并命令杜之登记他家中人口和牲畜以供应费用。杨成等人到延英门议论裴延龄的事情，伏在阁门上不肯离去，皇帝非常愤怒，左右的人害怕事情难以预料。张万福大声说，国家有正直的臣子，天下不用忧虑了，我年纪80，得以见到盛世，便向杨成等人作揖慰劳他们，天下人更加看重他的名声。以工部尚书的身份退休，去世享年90岁。张万福从开始做官到去世享受俸禄70年，没有一天说自己有病，治理过9个州，都有仁爱惠政。当初在泗州时，遇到李希烈反叛，陈少游把所辖各州刺史的妻儿全都扣留在扬州，唯独张万福没有送去。他对使者说，替我禀告公，我的妻子年老而且丑陋，不值得烦劳公的心意。最终没有送去，人们称赞他的正直。高固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有人说他的四世祖高侃在永徽年间任北庭安抚使，擒获车鼻可汗，因功任安东都护。高固出身低微贫贱，被家里卖掉，辗转成为浑奸的童奴，小名黄芩。他聪明敏捷，有体力，善于骑射，能读左氏春秋。浑奸喜爱养育他，因为齐国有个高固，就用这个名字，并把乳母的女儿嫁给他，跟随浑奸驻守朔方。德宗在奉天时，高固仍跟随浑奸，贼兵突入东幽门，高固率领精锐士兵用长刀杀死贼兵数十人，拉来车辆堵塞城门，贼兵不能攻入，被封为渤海郡王。李怀光反叛，派兵宁留后张兴率领10000人先赶赴河中，高固也在队伍中，于是找机会进入张兴帐下，斩下张兴的首级示众，被任命为检校右散骑常侍， 前军兵马使。贞元十七年，兵宁节度使杨朝晟去世，下诏准备将兵宁、朔方合并为一军，商议让李朝采担任节度使，留南京为副职，以此征询兵军的意见，都说遵从诏令。几天后又劫持高固，要他做主帅。高固说如果能听我的话才可以。众人连声答应。高固告谕说不要杀人，不要肆意抢掠。全军都顺从喜悦。皇帝也念及高固的功劳，于是任命他为兵宁节度使。高固本是老将，而且为人宽厚，人们都安心。但他长期处在闲散职位，多次被同辈轻视嘲笑。等到接受任命，许多人恐惧，高固一律放过，不再追究。宪宗时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入朝任右御林统军，去世后追赠陕州大都督。好评不知他是哪里人。贞元年间任临京镇江，曾经率领数百名骑兵出巡，回来后劝节度使马林说临京扼守着洛口，那里的川谷肥沃宽广，利于畜牧。他西面通向戎人的道路空旷数百里，都是流沙，没有水草，希望在这里筑城，成为休养兵民的好地方。郝平出去后，有人对马林说郝平的话确实有道理，但是您之所以蒙受恩宠幸运，是因为边防还不稳固，皇上日夜挂念此事，所以厚待您。现在如果采用郝平的话，那么边境已经安定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马林于是没有听从。等到段佑接替节度使之职，郝平又劝说道天宝年间天下以军队防备的只有西戎而已，而边塞到京师将近万里，自从安禄山反叛，西部边境全部丧失，京畿之内成了边郡。每当敌人入侵，驱赶乡里的百姓父子和牛马，焚烧积蓄，毁坏房屋，边地人民消耗殆尽。现在如果修筑临京城来挫败敌人的势头，非常有利。段佑应允，向朝廷请求，最终下诏修筑临京城，作为行辕州治所，任命郝平为刺史，戍守那里。从此敌人不敢越过临京。郝平在边境累计三十年，每次讨伐贼寇不携带干粮，从敌人那里获取。抓获敌人一定剖腹挖心后归还其尸体，敌人非常害怕，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啼哭的小孩。升任检校左散骑常侍、金元行营节度使，封保定郡王。赞普曾经用自己的身体铸造金像，在国中下令说能够活捉郝平的人用金像来酬谢。朝廷害怕失去这名将，将他调任庆州刺史，去世。段佑本是郭子仪的牙将，跟随征伐有功。贞元末年任金元节度使，敌人畏惧他，最终官至右神策大将军。史敬凤是灵州人，在朔方郡担任牙将。元和年间吐蕃多次侵犯边塞，十四年史敬凤禀告节度使杜叔良，请求拨给三千士兵，携带一个月的粮食，深入敌境，分散贼军势力。杜叔良给了他两千士兵，行进十多天后没有消息，都认为已经战死了。史敬凤却从小路绕到敌人后方，吐蕃部落惊慌奔逃，于是大破敌军，把剩余的人众驱赶到护卢河，缴获马牛杂畜将近万数，被赐予石封五十户。史敬凤身材矮小瘦弱，好像穿不起衣服，但他奔跑能追上奔马，抓住马鞍和马勒，跳上马背，然后系好缰绳，手拿矛和剑，面前没有强敌。他的外甥和侄子即部曲二百人，每次出战就把队伍分成四五队，跟随水草而行，几天都不知彼此消息，等到相遇时都已经有所缴获。他与凤翔将领也是梁府及郝平都凭借威名称雄边疆。也是梁府后来任陇州刺史，朝廷派遣使者到吐蕃，吐蕃人就说唐朝自称和好，难道是虚假的吗？不然怎么会任命梁府为陇州刺史呢？